书是问安的书，我讲了彼得前书在写的时候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末世，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叫啊，在我的那个 C 的，对对对，在 EBCC 那边还有那个所以我们讲说在使徒行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是2000年前，这2000年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鼓励正在受逼迫的教会，所以我上次讲的那个叫鼓励的信息。那在鼓励当中里面，他问了很多的安，那个里面提出了很多的基要的真理，基本的信仰，教会的基础真理的这个注释里面重要的真理，那对我们现在我们讲叫末时的时候，末时的时候就是当人家讲说1948年，当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个叫做末时。当也有人说，当1967年以色列把耶路撒冷夺回的时候，那个就叫末时。不管是1948年，或者是1967年。那我们都说末时到了，因此我们照着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了这些末时的讯号，我们就知道末日的来临已经到了，已经接近了。那么因此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它的紧迫感就出来了，它的加重的分量就出来了。那什么叫做加重的分量呢？一个从鼓励的话到这个警告的话，我不知道你能够分辨得出来吗？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上次问安的时候是说，跟你对方讲，跟你隔壁的讲说，你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个东西对着当时末世的信徒来讲，这是一个鼓励。如果2000年以后我现在再读这句话的时候呢，它就变警告了。这意思是什么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是照着父神先见被拣选的，警告的话就是不要辜负父神的先见，你要懂我意思吗？这就叫紧迫感。耶稣说，你们要做聪明人，要做智慧人，要懂得看天后，懂得主来的日子是近了。那这就是我们重新在读整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讯息了，不要辜负，因为日子不多，你我的日子也不多。好，那么这叫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谈到了救赎之道的问安，还有一个问安也在第一章。这章在哪里呢？你如果把彼得前书打开来，你看他的23节、24节、25节。所以你一定要带圣经，可以吗？圣经打开了没有？彼得前书第二个问安，这就是永生之道的问安。第一章二节是得赎之道的问安，而现在我们要读的23节到25节是永生之道的问安。来，我们一起来念23到25。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叫永生福音之道。我们如果用这个来问安的时候呢，就举个例子好了，我会早上起来跟我儿子说，儿子，你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的福音，你所领受的福音，你在信心里面被折服的生命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这道。这叫问安。所以彼得用不同的方式鼓励的时候，这是一个安慰。换成末时的我们，这叫做什么吗？这叫做我不要辜负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要让神活泼长存的道永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可以须臾离开福音的永生的之道。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警语了。末时的信息，在末世的信息，在聆听的人是有所不同的。愿主话语不是不只向着末世的教会，2000年前这个小亚细亚的众教会说的，也能在末时的时候向着他的百姓说话。因此就像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讲的，愿这个殿有神的同在，并且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面前。不但我们有救赎的福音给我们，而且我们有永生的福音传给我们。如今今天我们又要再次借着2章5节来看这个成圣得胜的之道的信息。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调和调整的工作，让听的说的突破我们人的本性的那个环节，那我们都有受教的耳、受教的口、受教的舌、受教的心，在你面前领受末时的讯息，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经文，下一页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开始要弄了。我们再重新再把彼得前书念一遍，好不好？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讲了，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不再重复。我们今天跳过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因为这是不容易说的。下一次我来谈，你就知道这是不容易说的。我们今天谈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我们到下一个。我们重新把这个句话分隔两段来好好的思考，一个叫做借着耶稣基督，一个叫做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此我们今天将谈这两个主题。我们再到下一个，借着耶稣基督。每一次当圣经谈到借着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希腊文就叫那个 dia diameter 直径，这是一个介续词，就是说通过或透过某一个媒体，或者某一个环境，或者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环节，这叫做借着。圣经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大概有10几个应许，我不去谈它，我们只谈什么叫做借着。这个借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被解析过或被分解过。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事物透过 另外一个环境或者事件或者人物或者媒体，这个事情被解开来了，被解析过，被分解过。所以这一个字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它是一个介词加上另外一个词合起来，就叫做借着。事实上就是透过媒体到这边来。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下一页。通过和透过，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教会是建立在神的殿这个名词里面，而神的殿叫伯特利，是从雅各里面，在被尊重想要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看重这长子名分的时候呢，做了一件说谎的事情。长子的名分照着雅各的方式，我用这种方式得到长子的名分，我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应许主的祝福。所以呢，雅各他哥哥要追杀他，因此利百加跟他讲说，你赶快走，等你哥哥的气消了以后怎么样，我再叫你回来。他的爸爸跟他讲说，我给你祝福，你现在就走，到哪里去呢？到你母舅家里去，拉班，到那里娶一个那边的妻子，不要娶外邦人的妻子。因此雅各就开始逃跑了。父亲母亲给他祝福和给他指引，雅各就开始跑了。跑到累的第一天，他就躺下去，在那边捡了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睡着了。而这块石头他就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有一个梯子从天上降下来，有天使，不是只有一个天使，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当这个醒来的时候，雅各得到启示，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说，这就是天的门，这就是神的殿。因此他把那块石头怎么样拿起来，浇了油，就在那边定，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翻过来就是神。这个天梯就是救赎的天梯，这个天梯就是圣殿的来源，这一个天梯就是神在永恒的旨意当中里面的国度的扩展的开始。借着耶稣基督，又这个国度要开展。照着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出来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蒙着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这一群人是照着父神先见被拣选的人。这一群人不是随便从血气从肉身生的，这一群人是从神生的，而且是借着耶稣赦罪的救赎之功赎回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上帝用长期的忍耐，用不断的借着像我们这一群骄傲自作主张的人启示出来的救赎。这一个天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透过的开始，这一个透过，这一个通过，是神用长期的等候，长期的忍耐，长期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就是律法给了我们，我们也守不住，因着我们骄傲，因着我们再骄傲还是骄傲，骄傲以至于悖逆、背叛、轻忽救我们主的救恩，我们轻视他的流血，他的身体的破损， 这一个东西从神的天梯的启示开始建立永恒国度，在地上借着教会先成就在我们当中。因此教会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在他创造这个世界里面最后一个产物，就是我们像灯台一样。所以你我聚在一起，我们不但是蒙血耶稣基督的血聚在一起，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当中的。这就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聚集，我们为什么聚集，我们聚集为什么。而这些东西全部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什么救赎，也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来，我们再下去下一页。另外一个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谈到了什么呢？我们谈到了被解析、被分解，这是所谓的 diadia， 这个希腊字的这个字透过的第二个层次，被解析、被分解。就好像一个三棱镜，光照过来，照在三棱镜上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知道光的什么呀，色彩是丰富的。但是记得这个光必须是真光，不是随便的什么光。我们下面到另外一个页，这个光必须是真光，我们才透过这一个到第二层次被解析、被分析过来。什么叫真光？对神而言，神就是这世界的真光。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真光。真光照到，这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对神而言，他是世界的光；对人而言，耶稣基督救赎生命的人，他的心里就孕育一个基督永远荣耀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把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下面两个节，咱们来念一下吧。来，那光是真光，在这里面我们一读就过去。我们经常忽略了乃是从神生神的。你知道从神生的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神用长期的忍耐等候我们，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赏赐下来，他的爱子来到地上承担一切，谦卑的做，从婴孩开始走过地上一切的，并且忍受地上一切的，至终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从神神生的。再回到前面一个 slide， 被解析、被分解这个字，你我有这一个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是丰富的，七彩就是一个完全的色彩。基督的荣耀照着彼得来讲，他用到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只是说神透过一个他的儿子来把我们救赎，他还要透过这一个救赎的生命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救赎，这就要借着耶稣基督。你我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献给神的，你我都没有什么东西在神面前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能够献给神。 我们再到下一页。因此基督耶稣荣耀的生命的种子，就是今天我刚刚讲的那个永生之道。这个种子是一个荣耀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不朽坏的种子。你我有没有感觉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你我有没有感觉我得救就是要背负这个荣耀的生命，就要承受这个荣耀的生命？你我有没有感觉我应该成为我配偶的祝福？你我有没有感觉我应该成为我儿女的祝福？你我有没有感觉我应该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而这一个自觉性，是彼得说借着耶稣我们要知道我得着了什么。我们很多人轻忽我们的得着。我自己写的，今天想一个东西，我们每天常常不像旧约的祭司一样。旧约的祭司要常常的什么献祭，献什么祭？赎罪祭啊，这种各种的事情。所以他们一天到晚是什么呀？感觉什么？感觉得罪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怎么样？我们是已经没有得罪神的概念了，已经不存在脑海里了，所以怎么样？失去了什么？敬畏之心。因此我们很难察觉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把这个荣耀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已经产生出来。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话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只是光光得救的话，就没有办法读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就不是成圣得圣的之道了。我们只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得救之道而已，我们只停留在第一章的23节到25节，我们只是有了永生的一个概念而已，我们就不会进入到第二章里面的成圣得圣的之道。而成圣得圣的之道，就是说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连活石都不是，我们如何建立灵宫呢？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是活石，不是上帝能够居住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奉献出神所悦纳的灵祭呢？所以彼得在前书，在借着前书里面，他从得救慢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福音，而这福音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永恒的国度，为那个国度，就是现在的教会，预备在教会的当中里面预备材料。因此我们究竟得了什么？这个是每一个教会他的百姓必须常常问的东西，而这个就叫做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到下一页。从神生的又怎么样？这是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知道我们是得到了这个生命的种子，但是如何让基督耶稣荣耀生命的种子在我们这边？哎，你是不是跳了一个？可以吗？再往前走好不好？好，来，我们到这边来。这个种子是不朽坏的种子，在彼得来讲，是神要亲自在教这个生命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成长。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来把这个哥林多前书来念一下。来，不要轻忽这句话。 你我都是得救的人。你说我就得救了，我们要不要成圣？在照着这边来讲，我们必须成圣。我们不但要成圣，还要得圣。你说我可不可以就得救？圣经教导没有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此路不通。那这里面重要的话是，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赏赐，照自己的功夫，它的意思希腊文叫 konon， 这是讲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是一个单数，两种意思。在它的语法里面，上帝是一个难处，一个作业，一个作业，一个作业，一个作业的弄出来的。弟兄姊妹，这就好像老师是一个作业一个作业一个作业的给我们出来的，这叫做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这个赏赐不是一次，不是多数，在这里面用的是上帝是照着你的功夫给你一个赏赐，你一个功夫给你一个赏赐。就好像你是得救了，一个一个的得救。神在应许当中里面，他是一个一个的应许，一个一个的让人得救，一个一个的把赏赐分赐下来的。所以你我在思考说我如何献灵祭的时候，我们这个借着耶稣这个东西，结论就在这边来了。原来我们是借着神的救赎，我们透过神的救赎成为得救的人。另外一个，我们要透过这个得救的生命彰显出、成长出、成熟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你我的生命不刻意去成长，不可能成熟。那大家就很清楚，这不是我讲的，哥林多的教导他说，我们像一块田必须要让神来犁。什么叫做神一步一步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自己发现我在信主这个出来服侍这个911之后的第二年，2002年9月14号我开始走上这条路。但是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2001年911是帮助我去思考、重新整理我过去的岁月。我发现我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上帝从来就是耕耘我的人，上帝一直就是那个带着亚伯拉罕，怎么带着亚伯拉罕那个软弱无力的器皿，我也是这样被他一步步带领出来的。这叫做上帝有荣耀的种子，一旦借着救赎，借着耶稣基督撒在我们里面以后呢，他是亲自叫他成长的那一位。唯有神叫他生长，但是这个成长是需要怎么样？是要愿意，他是肯愿意去的神。同样，我们也是愿意肯去的儿女。神要照着我们自己的功夫，一个一个的人生的难题来训练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一个的一个事件来训练我们。我们跟夫妻的关系如何？结婚至少20年了，我们的婚姻是越来越幸福，还是越来越食不知味、去之可惜？我们跟儿女随着儿女的成长，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可以做照着圣经可以做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母亲，更有智慧的、更有恩典的父亲跟母亲？这就是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神是借着一次一次一次的事情，一次一次的环境，再回到三灵境里面，好像把我们基督在荣耀生命的种子借着这所有的事情彰显出来。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到下一页去， 照着彼得的方式和他的描述来讲，他说我有一个作业，你们就要奉献神所悦纳的什么灵祭。那么什么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呢？神所悦纳的这个字呢，在文彼得的写作当中，他用了两个连续的形容词。在圣经里面，新约书卷里面没有三个形容词的，只有两个形容词的。当两个形容词在出现的时候，都是加重语气，而且都是这是唯一的属灵原则。什么叫神所悦纳的？就是与神的灵相关，受灵的发动或充满的。我们什么叫神悦纳的？是神的灵可以接纳的，可以认可的，不是你我的天然。我们这个人呢，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判断，来做一些事情，神不喜悦。彼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说 你喜悦，是神喜悦的，他悦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圣灵的管制同在充满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着神，因为神是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这一个重要，悦纳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们神已经阻止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常常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句话在这边不存在。我再说一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句话不存在。只有一句话，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所想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是不是在圣与神的灵的圣洁有关？是不是受神的灵的管制和发动？是被神的灵充满的？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就是献上灵祭。当我们的心向着神，当我的耳朵是开的，当我不管这个讲员讲的什么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我深信这个讲台是圣洁的，我深信如果这个讲台不是圣洁，就击杀他，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来这边听到就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是神可以接纳的。这就是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就要说我们不但借着耶稣基督，神要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这个人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后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能彰显神的荣耀，而这个彰显是上帝的工作。好，我们到下一页去，下面就谈到了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旧约里面很多的祭，新约里面有没有祭？也有。为什么是灵祭不再是牛羊等类的祭物呢？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回答呢？是的，牛羊是一个这个不是人的一个形象，不是神的形象。在旧约时代，祭司的献祭是献上这些，而这些目的是赎罪或者是感恩。到了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一次降生，成为永远的祭物，也成为那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废除了祭物。但有没有废除整个祭物的属灵意思？没有。记得哈，他不要我们再献祭，用别的东西来献祭，他要用神所悦纳的来献祭。什么叫神所悦纳的？就是你我被他血所洒的人，蒙父神先见所拣选的人， 我们这一批人要成为活祭，他不需要牛羊，他需要是你跟我。因此我们不再是就是灵祭了，而且是圣灵掌管的。你不要说我凭着我自己我可以服侍神，我凭我的恩赐我可以服侍神，我凭我的个人魅力我可以服侍神，我凭我的呼召我可以服侍神。这一切若不在神所悦纳的框框里面，神所悦纳的东西是进行式分词形容词，表示什么意思呢？你不在这个状态下就不是祭，清楚了没有？你不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没有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不是属灵的原则。我要说我是不是属神的人，我是不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的人，这个原则一定要清清楚楚，这样子新约的灵祭才有意思。而这里面新约的灵祭包括什么呀？将身体献上活祭， make sense 吧？以颂赞献上为祭，不是嘴唇亲近我，心里却远离我。所以神不要任何的祭物，只要你我放在祭坛上，这叫奉献神的祭。好，我们到下一面去。有一个问题啦，刚刚大纲也念了，他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为什么还要献灵祭？弟兄姊妹，为什么还要献灵祭？来，当我们知道神所悦纳的是圣灵的管制，圣灵所充满，从圣灵所启发停止的，那叫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当我们知道当这个神所要的所有的东西的是我们这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说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我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就在乎他了。彼得把所有新约重要的真理放在这里面，这条道路成圣的道路。为什么要献灵祭？因为我们需要属灵的环境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我们需要献灵祭？因为我们需要属灵的环境来喂养我们属灵的心。为什么要献灵祭？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成为圣洁，并且得胜有余。弟兄姊妹，彼得就用三个成圣之道把我们带到了所谓的下面 slice， 下面一个 slide， 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念，我想彼得用他写作的方式一个一个一个真理的要点展现出来，这叫健康的教会。你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你不在乎这些东西，你也不清楚我得救得着了什么东西，听到四十年仍然出不来门徒，因为没有受教的心。一个有受教的心一定是天天预备一个属灵的环境给自己，那就是读经，那就是祷告。你我没有例外，只有如此，这叫做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到下一个 slide， 我们从头来看彼得跟我们说了什么东西叫灵祭。他说我们这一个身体，我们这一个整个的教会是看重儿子的名分，所以天梯出来了。如果雅各不看重儿子的名分， 没有天梯，你我都巧取豪夺。上帝在巧取豪夺当中里面，借着透过这些环境，透过我们生命里面接受的福音，透过这个内住基督荣耀的生命，我们被解析过来了，我们被分解出来了，我们知道七彩的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一步一步的走。因此我们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了这个十字架的救赎，这个进入到下一个，就是二章五节，我们必须彰显十字架荣耀的生命种子。从看重，你我太不看重基督徒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看见。到最后我们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看重来到彰显奉献。我们到下最后一页去。这张图是什么？大卫的图，对不对？是谁雕塑的？啊，米开朗基罗，对不对？米开朗基罗几岁的时候雕这个大卫像？没关系啊，我只是问你们，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29岁，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斯城的马路上走，看见路旁垃圾堆中有一块被人雕坏而抛弃的大理石，就前去仔细端详，坐在那边看，静思一段时间，觉得这块石头虽被雕坏，但是它有一个蓝图出来了。它在这块石头上有一块蓝图，他就把这一块石头搬回去，就重新雕塑了这个大卫像。这就是这个像的来源。我们其实都是世界上的垃圾，是神拣选了我们，重新雕塑我们。就好像保罗说了，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圣灵叫保惠师，又叫训诲师。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字呢？也是两个字，一个叫 para， 也叫 kratos， 意思就是什么？从旁，这个介词。另外一个字 kratos， 召唤。圣灵保惠师就是从旁召唤我们的人。这一个字就照他的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从旁召唤我们。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擘饼聚会，我们能不能献上我们的灵祭给他？圣灵在从旁召唤我们。耶稣有没有说，请你做这个教会的侍奉来纪念我，请你在讲台上讲大道理来纪念我，请你千千杯杯在厕所里扫厕所无人知道来纪念我，有没有？没有。神只有一件事情，请你纪念他为我们的死跟复活。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神只有这个要求，因为我们是骄傲健忘的人，只有不断地回到这个福音，我们这一个人才有感觉，才能合乎主用。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这是我们谢谢你借着彼得这末世的讯息，如今带到末世的信息，
让我们有紧迫感，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愿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生活都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的话语出来绝不突然返回，圣灵啊，把你圣经圣言亲自浇地在我们的心里，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